如果你知道约伯记从第一章到四十二章过程就像隧道，最大的盼望就是夜这么深，什么时候黎明会出现？你还不看到黎明的洞口的时候呢，就记得几个重要的指标。第一，苦难跟犯罪固然有关，但不要划等号。第二，撒旦的作为不竟然是所有苦难的源头。第三，在有形的苦难背后，有一个灵界的魔鬼攻击属神的人，意图要摧毁属神的人的信仰。第四，神有时会借着苦难来锻炼管教人。第五，无论义人歹人都有苦难，但义人却蒙神应许苦难终必过去。第六，经神许可而来的苦难事先在神的慈爱天平上称量过，苦难的分量的多少总因为人而异，好让你能够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第七，敬畏神的人能知道在苦难中仍有神的同在，上帝从来没有离弃过敬畏他的人。第八，上帝有时会借着苦难叫人知道己过，没有苦难人会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。第九，在受苦的时候，上帝有时虽是隐藏自己，却没有遗忘受苦的人，他并非不在，他只是隐藏。第十，苦难有时是成为变相的祝福。约伯所受的苦难虽然比较大，但实际上上帝也因此给他的祝福也比较大。苦难是祝福前的前奏曲。十一，苦难有如信心的望远镜，使人看见上帝的慈爱、信实跟照顾，而且你会发觉后面的恩典比先前更大。十二，苦难是奥秘，神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全知。十三，这世界有喜有悲，人在悲哀中的时候呢，就记得世界仍然有秩序在运转，世界运转的核心不在人，是上帝让它在运转，上帝掌管万有。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受苦的时候比较能够平衡评估苦难当中对你自己的意义，而不会把苦难扩大到以为我完了。 No， 太阳仍然从东边上来，这世界仍然在上帝手中。十四，生命是现实的，是短暂的，是珍贵的，要延续它。因此呢，你绝不要长期沉沦或是沉溺在苦难中，而不愿意投入或是进入新的人生、新的方向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十五，从约伯三个朋友的错误提醒我们呢，不要以受苦者多言狂言为怪，甚至因此你还鲁莽来责备、来拦阻他，你要从背后来帮助他。十六，苦难的目的是唤醒人，使人警觉。苦难的目的其实是不希望我们更多的错误、过失、跌倒，甚至走向歧途。十七，苦难表明的不是神的愤怒，其实是神的怜悯。十八，一人受苦的时候信心不动摇，魔鬼便遭羞辱。十九，什么都可以失去，唯独对上帝的信心不能失去，因为那是使黑暗变光明，使苦难变成祝福的奥秘。二十，苦难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公义、慈爱跟智慧，叫我们经历上帝的信实，并且使别人跟我们自己得益处。当你陷入苦难的隧道已经很久，感觉上黎明不太远的时候呢，就记得下面八个很重要的真理。第一，苦难中谨守自己的口跟心，提醒自己呢，人生所有都从心中发出来的，转移焦点面对上帝。正如爱德华兹说的，每逢提到自己的苦难就添油加醋，滔滔不绝诉说自己的委屈的，那只会如愿以偿的增加苦恼。约伯在答辩的过程当中，口中偶尔会激发出金玉良言，包括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从这精彩的弥赛亚预言当中，我们看到苦难中上帝仍然给人盼望。35章第10节， 上帝使人夜间歌唱，上帝才是困苦之人的真正的盼望。搁浅的时候不要上了撒旦的当，而错怪了上帝，失去了这个盼望。第二，苦难的功课只有在顺服中的人才学得来的。约伯三个朋友轮流把上帝放在被告席，38章之后，约伯跟三个朋友回到被告席，上帝两次显现。这个时候约伯了解自己很无知无能，但他顺服下来的，说出了他那本书里面最后一句话就下台。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约伯的这个回答，确实上帝对他的信心呢没有白费，也羞辱了撒旦，让撒旦呢哑口无言。约伯所懊悔的并不是他自己的罪，他懊悔的是说自己极难当中的多言多语，我怎么竟然敢胆咒诅创造万有的这个上帝他在我身上的计划。因此这样的剧情，这样的结局呢，其实提醒你我，如果仍然在反常中蹉跎的神的儿女们，虽然太多事情我们无从理解，因为我们都是剧中人，但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敬畏上帝，并以上帝所赐的智慧活在上帝面前，最后呢顺服上帝。第三，透过苦难才知道自己的无知跟无助。上帝在训奉中两次出现，上帝的角色已经是变成造物主、全能者、掌权者的身份，而且用一连串的大自然的被造之物来诘问约伯说，你是谁啊？你在哪里？你能吗？剧中人约伯的心窍眼界全被打开，他最后回答是，我一无所有， I am nothing， 我一无所在， I was not there， 我一无所能，I'm not able， 来忏悔说，我错了，我过去对你诸多的误解是错了。上帝对约伯提出神学问题，就是要让约伯哑口无言，彻底跳脱自我中心的思维，承认我的无知无能，承认我不在，最后伏在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在当中。第四，苦难中体认自己的无能。从约伯所关心的公义角度来看，在质疑上帝的主权治理，你在天上有没有在做事啊？上帝第二次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，就问他，你岂可废掉我的公义呢？40章第8节，然后将世界三种荒谬的事件陈列在约伯面前来挑战他说，你能践踏邪恶吗？你能创造无用的吗？你能管制敌对的吗？上帝不仅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，反而问了很多约伯回答不出来的问题。整本书好像读起来是约伯在挑战上帝，最后结果发觉其实正好颠倒，是上帝在挑战约伯。你的确定你脑筋想的是对的吗？难怪有学者怀疑本书并非阐述苦难，苦难是让理性主义跟人本主义所标榜的人论完全归零，你发觉你很无能，你不过是个人，你不是神啊。第五，苦难中提升属灵的视野。要走出搁浅有三个管道，第一个，你要认识上帝的主权，没有上帝允许，撒旦不敢过神的雷池一步。撒旦虽然试探人，但总是在上帝的限度范围之内。第二，神儿女洞察撒旦的作为，往往趁人不备连连的打击，而且呢遮掩真相，彻底毁坏，让人来错怪上帝，而把上帝放在审判台。第三，你还要留心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朝，平时就要敬畏上帝，专心信靠，仰望求问等候神。如果陷入隧道的话呢，就学习约伯，继续把你的视野提高，不要忘记呢，乌云上面有太阳的，上帝仍然在上面。你的视野不要给目前的困境所掩埋，提醒自己呢，夜已经深了，黎明不会太远。第六， 苦难中孕育属天的盼望。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个盼望其实贯穿了整本约伯记。首先，约伯在反常当中第三章第九节说，盼亮却不亮。以利法第一次发言说，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四章六节。这个以利法又说，贫寒的人有指望，仍然是盼望这个字。约伯在答辩中也说，故宫盼望工价，七章二节。而且说，我的日子消耗在没有指望之中，也是盼望这个字。比勒达也说，不虔诚的人指望要灭绝，八章十三节。最后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，也呼应这个盼望，说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来量这世界。这个准绳的原文字根就是指望盼望，盼望的人可以看到呢，隧道后面有出口。正如索尔尼辛在古拉德群岛里面所说的，对受压迫的人来说，继续盼望是唯一的出路。他每一次失望之后就重新盼望，因此这种受压的人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理由，就是因为他继续盼望。第七，苦难中雕琢美丽的痕迹。从约伯来看，搁浅并非世界末日，反而帮助我们呢不遇见试探，彼得前书四章一节。更重要的呢，是搁浅的痛苦会过去，搁浅后的美丽会长存，正如这些画所呈现的。这是印象派画家画人叫雷诺尔，他画一个妈妈跟女儿在湖边。印象派就是这个画家看了那个景色之后呢，就凭印象来画画。这个雷诺尔其实得到一个非常怪的病，风湿性关节炎，非常痛的。别人就问他，你明明知道画画很痛，那你为什么还画？他回答，痛苦会过去，美丽却长存。对，搁浅的人要记得，痛苦会过去，黎明不远，美丽却长存。因此第八，苦难中专心等候黑夜过后的黎明。过了这隧道，荣耀的主荣光你把你接上去，等候上帝，把焦点看高一点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记得你是信实，你是主权在握，守约可靠的神，更帮助我们记得谨守自己的口，也帮助我们眼光调高，定睛让痛苦会过去，美丽却成为多少人后面的安慰。心甘情愿把苦难搁浅的日子交在你手中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